诸法等性本即法界，种自现圆满，生生有无。你的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故故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下面可以继续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入中论，分四个方面进行宣讲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问题，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方面：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造论的这个所造论体当中，所造论体呢分了两个方面：宣讲暂时地和宣讲究竟地。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宣讲这个究竟地。宣讲究竟地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宣讲最初得正觉之相，第二是所得正觉的本体，第三个呢是这个得正觉以幻化度众之相。那么其中的前两个科判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今天就开始讲第三个科判。那么得正觉以呢，通过这样的一种幻化度众就是幻化度众之相吧，这个分到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呢第一个呢就讲到了这个这个本师示现殊胜化身的这个传记，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成立这个究竟佛法究竟是一乘的观点。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讲佛陀现证现证菩提，然后呢就是常识注释吧，有这样的一种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我们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呢，那么就是这个本师示现殊胜化身的传记。那么所谓的这个传记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就像这样的话，世间呢出世间呢都有很多传记，但是按照这个佛法的角度来讲，说所谓的这个传记呢就是一见听闻了了解了，像这样都能够当下种下殊胜这个解脱善根的，像的话就是称之为传记的，其他的话就是不能够称之为传记。那么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标准的衡量的时候呢，佛菩萨的这个传记啊，或者这个像这样的上师殊胜上师的传记啊，像这样一见见了之后呢，听闻之后呢，然后就是升起信心呢，都可以当下就在相续当中种下一个解脱的这个善根。那么其他的一般的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名人的这些传记呢，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功效，确实没有这样功效的。所以说呢，这个那像这样一类的只能说是个相似的一种这个自己的一个怎么样一种故事而已了，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传记。那么说像这样呢，我们说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呢，肯定可以说是这个一见一听闻一意念，像这样的话肯定是当下就在相续当中种下一个这个成佛的或者解脱的善根的。所以说呢，佛陀这个本身呢肯定是称之为传记的。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本论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略讲的同两个宋词呢讲略讲。佛陀不动身化从来三由，是天降出胎菩提转净轮，是有种种行为多爱所缚。佛以大悲心显导至涅槃。那么这两个颂词就讲到这个佛陀的这个传记吧，其中呢最主要的传记是吧，主要是讲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就讲到了这个佛的传记。那么讲佛的传记呢，首先是讲这个佛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示现的，首先讲到了佛得不动身。那么首先讲到佛陀是这个获得了这个不动身，那么这个不动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我们讲的不动法身。因为佛陀在实现这个报身或者在实现这个化身的时候呢，他的法身呢从未动摇过从来没有动摇过。那么在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当下的话，那么他跟随这个所化众生的根性跟着他们的善根呢，像这样的话就实现了这样像这样种种的这个事业。那么在其他比如说宝训论当中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天月和水月做比喻的。那么可以说天月呢，他在这个天月在天空中示现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动摇他本地的，没有动摇他本地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下面的这个清净的水这个源一具足之后呢，像这样的这个天月呢就会在这个水池当中像这样的示现成水月。那么这个水月呢，我们可以知道就像这个就佛陀的化身一样，天月呢就像佛的报身一样。那么天月没有动摇的当下呢因一个像这样的跟随这个下面的这个众缘聚集，众缘聚合的时候呢，这个水月就可以这个显现在地面上，就可以显现的。所以说同样道理呢，佛陀在这个安住不动法身的当下就没有动摇这个什么，没有动摇法身的这个当下呢，通过这个众生或者清净的所化或者不清净的所化，像这样一种这个善缘一聚集的时候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就示现了这样种种的殊胜的化身。所以说像这样道理呢，就可以说通过宝器论的比喻呢就很清楚的可以了解了。所以说我们知道呢，佛的不动身化从来三有，那么这个幻化呢，它的化身呢从来三有，实际上呢佛陀呢法身呢是早就已经超越了三有了是不是在三有当中包括的。但是呢在这个众生面前示现这个成道之相的时候，示现度化众生的这个幻化事业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从来三有，好像是在三有的三界当中这个所包括的一样。所以说呢，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化身重新来三有示现的意思化从来三有。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佛陀显现化身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功德吧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功德。 下面就讲到了四天降除胎，菩提转经轮。那么这两句呢，就讲到了这个，平时说讲十二相成道当中的四种相的，四种相当中的话，就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天降啊，是个四天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出胎；第三呢，菩提呢，就是得佛果的意思。然后转经轮呢，就是这个传法。那么有在那种十二种相当中呢，那么有这个四相。那么当然汉地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这个八相成道。那么藏地来讲的话，十二相成道的。像这样的话，有不同的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讲那个第一项呢，第一项就是这个从天降啊，从天降的。那么从天降呢，从哪个地方降呢？一般的传记就很清楚的，从兜率天下降啊，我们可以说从兜率天下降的。那么从兜率天下降之前呢，佛陀是从哪个地方呢？就是到兜率天的，这个里面需要这个首先介绍一下吧。也就是说，佛陀在这个三个无数劫的质量圆满之后啊，最后一世啊是在迦叶佛那个时候，迦叶佛出世的时候，迦叶佛出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世尊呢就转成这个智贤，他的名字叫做智贤。那么就在这个迦叶佛的教下呢，就听闻了很多佛法的。然后呢，从那个地方这个一去世之后一实现这个涅槃，一去世之后呢，那么他就升到了这个兜率天。升到兜率天就成了最后游者。那么是什么呢？有些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大多数讲的时候名字呢都叫做圣善百床就是这个圣善百床，百床天子吧。像这样的话，他的名字叫百床天子。那么在很长时间当中呢，在兜率天呢，就很多这个天众、很多菩萨，像这样的所化的众生呢，开示殊胜的妙法，使他们获得解脱了。那么在这个兜率天的时候呢，就这样的话就开始示现世界了。就像好像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弥勒菩萨呢，弥勒菩萨呢最后一世在哪里呢？我们说，如果说以后我们遇到弥勒菩萨，在讲弥勒菩萨的本身的传记的时候，我们说弥勒菩萨呢，以前呢，在他最后一世的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教下。在释迦牟尼佛的教下，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最后一世。然后呢，从那个地方这个视线去世之后呢，就到了兜率天。在兜率天的时候呢，直接呢就是他的名字也叫弥勒。然后呢，就说什么呢？给其他的很多天众呢，就是转妙法轮，像这样一直这个到他的这个什么，就是所化根性成熟的时候，然后从兜率天下降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样的。所以说佛陀呢最后一世呢是迦叶佛教下，然后呢去世之后呢到了兜率天实现成圣善百床。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圣善百床这个是这个在天界的时候，兜率天的时候，然后呢他观察到这个所化众生的因缘成熟了通过五种观察，五种观察因缘成熟之后呢，他就开始从兜率天下降了从兜率天下降。所以说这个是第一项，第一项的话就是从兜率天下降，十二项成道当中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一种。然后呢第二项是什么呢？那么十二项成道第二项呢就是入胎平常大家讲的话就是入胎，然后呢从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右肋呢入于这个摩耶夫人的这个胎中，这个是第二项。第三项是什么？第三项就是这个出胎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出胎。出胎呢可以说是什么？出胎就是平时我们讲的诞生嘛，佛陀这个诞生。那么共生来讲，四月初八那一天呢，就是这个佛陀诞生的。那么就是第三项了。那么第四项是什么呢？第四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工巧在这个其他地方讲工巧出神会。工巧出神会呢，就是开始学习各种技艺。佛陀在这个从这个童年一直到这个少年，像这样之间的话，学习这个武术学习像这样这个弓马等等，学习像这样世间的一切的这种这个学问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这个是第四项学习这样的一种种技艺。那么第五项是什么呢？第五项呢，就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佛陀呢就受用后妃受用后妃，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取耶稣陀罗等，像这样的为主的这个很多吧，主要的来讲的话有三个这个什么，三个这个妃子，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在这个传记当中讲到的其他还有八万四千。最主要的话就是这个三个，那么在三个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耶稣陀罗。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是第五项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视线这个受用后妃，这个是第五项。那么第五项完了就第六项呢就开始这个升起厌离心这个佛陀呢有些地方讲是受到了这个受到了像这样的这个其他的天神其他菩萨的劝请，他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升起厌离心出家的。有些地方就讲的时候呢，佛陀不共传记当中讲呢，那么他就出离的时间已经到了确实呢，他佛陀出世来讲的话，并不是就为了做一个转轮王，虽然他的相貌呢是这个转轮王的相貌，但是呢，像这样的话，佛陀出世呢，必定是为了度化众生，所以说必定是要出离的。一定时间到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视线出离。那么为什么要视线这样的一种后妃？为什么不自己出家呢？因为佛陀他考虑到呢，如果就是说他这个因为考虑到这个以前的诸佛在这个示现成佛出家之前呢，都是有这个示现这个受用后妃的，而且留下的这个指示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示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佛陀这个示现那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是跟随诸佛的这个足迹吧，他传记；一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怕这个什么呢？就怕后面的人说呢，佛陀呢就是没有能力像这样的话没有能力享用后妃而出家的，所以说呢，佛陀就是这个显现上面呢，就是这个娶后妃，然后还生下了罗侯罗，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这样的书生的意趣吧。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有这样的一种视线。然后呢，第六项就开始这个出家 出家，那么这个出家呢哈也是一个十二相当中很重要的一项，所以说呢这个出家呢专门是一个，然后这个是第六轮，然后出家之后呢开始就说现行上面的话就和一些这个行为方面呢开始和这个外道一样吧，修持苦行，和外道一样修持苦行，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行啊、苦行六年苦行，那么这个是应该是第七项的啊第七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视线这个和外道一样呢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实际上呢最后佛陀还是认为说明一个道理，单单是一味的苦行，像外道这样一味苦行是没有解脱道的啊，没有解脱道。所以说佛陀呢视线上面显现上面呢也首先呢就和外道一样的这种行为上一样的开始苦行的，那么后面开始舍弃这个外道，就是、啊、说明呢就是说只有佛法只有佛道的才是真正的解脱道，然后呢跟随外道的行呢是没有解脱道的，所以说显现上面佛陀也舍弃了这样的外道的苦行，所以说后学的弟子了解这样传记之后呢也知道一味的苦行是根本对解脱没有丝毫利益的，这个就是这个苦行呢就是第七项了吧。然后呢第八项是什么，第八项就是这个趋向金刚座，趋向金刚座呢这个是单独的一项啊，单独的一项，是不是在这个汉传佛教当中没有这些，像这样的话就因为趋向金刚座呢它是从六年苦行因缘常和那个地方呢可以说从这个合理起来之后呢啊决定放弃苦行，然后接受了牧羊女的这个牧羊女的像这样的一种一个由来，恢复了体力之后呢他就开始去往金刚座，那个时候就在路上呢发下一个坚定的誓愿，像这样开始这个从这个一念禅河边然后呢往这个这个菩提树往金刚座那个地方进行啊，去向金刚座，这个也是一种其中一个项啊，这个也是其中一项，这个是好像是不是第八个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去向金刚座，那么在金刚座下面呢开始发誓愿，像这样的话如果不正的正等正觉的绝对不起持坐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去向金刚座，那么这个发愿这个不是单独的一项。然后呢第九项是什么呢，第九项就是所谓的降魔啊，第九项就是降魔，像这样在这个金刚座前面呢即将要成佛之前，那么就是魔王波旬啊，像首先啊这个派这个魔女首先派三个魔女呢想要就是说这个这个引诱世尊，但是呢被世尊一一击破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自己呢就是狼狈的回去了，然后呢就是魔王他自己率领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一种凶猛的军队呢向世尊进攻，但是呢通过这个佛陀无始以来三个无始以来所修持的这个这个福德和智慧质量的缘故呢，那么像这一切的魔军呢对佛陀来讲都是没有任何没起到任何的作用的，所以说呢在传记当中讲得很清楚，一切这个像这样的兵器啊射向世尊的弓箭呢像这样的这个箭呢全部变成鲜花啊，全部变成花朵，然后呢落在这个世尊的面前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根本没有这个起到丝毫的作用，像这样的话就是降魔。那么第十项就是成佛啊，第十项的话就是成佛，那么就是降服魔君之后呢，那么佛陀可以说是这个传记讲的夜读明心而悟道的啊，而悟道。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第十项当中就讲到这个佛陀成佛的这种像这样的话一种像。然后就是成佛以后呢第十一项就是转法轮啊，第十一项就是转法轮，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三转法轮吧，首先呢就是为这个小乘的根性呢转四谛法轮，然后呢就为这个大乘的根性呢转无相法轮，然后呢就是说根性彻底成熟之后呢那么就转了这个善觉者法轮，那么就三转法轮。像这样的话有些地方说的时候呢像这样三转法轮都是通过次第成熟众生的根性的，首先呢就是众生没办法了解佛陀相续当中所测证的一切诸法的这种究竟现空双运的这种实相，没办法直接了解，因为像这样的究竟的现空双运呢大空性和如来藏光明双运的这样一种佛陀自证的境界的话一般的人绝对接受不了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佛陀刚开始成佛的时候他也说呢我这样所证悟的这个妙法呢其他人没办法了解，所以说呢他自己想要没有言说安住于林间的，那么最后通过显现上来的第十梵天所劝进佛陀呢开始去往卢耶园，在卢耶园的时候为五比丘首先宣讲这个四谛法轮啊，首先宣讲四谛法轮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说是这个刚开始讲的法门呢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此时苦此时急啊等等像这样的事，然后有些地方讲的时候佛陀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当住原相生群，那么像这样首先讲的当住原相生群就是给五比丘说呢你们应该住这个原相的这个生群啊，首先是讲这样的，所以有些传记当中是这样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首先讲这样四谛法轮，然后开始讲这个二转般若法门，因为这个第一转法轮当中呢是着重于破人我着重破人我呢，那但是呢其他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无蕴十二处十八界了，像这样的微细的体现呢就没有这个显现上的话就好像是程序它存在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宣讲的这个人不存在人我不存在而法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轮，那么像这样的众生根性逐渐成熟吧众生根性逐渐成熟，或者就是说像这样转这个无相法轮时间到了之后呢佛陀就开始宣讲这个第二转般若法门，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遮破一切所有的实执，从最究竟的这个方面呢打破实执抉择，像这样这个比如说现 现在我们讲的应成派的这个大空性，最究竟来讲是这样。但是在佛陀的经典当中呢，前面我们讲过呢，也是有宣讲这样一种单空的，也有宣讲像这样的离识变空性，都是有。但是究竟的意趣来讲的话，应该说是这个究竟的离识变的空性的这个是最为了义的。那么当年呢，佛陀在这个宣讲般若法门的时候呢，显现上就对这个般若法门呢就是特别的重视。其他的这个弟子要摆设法座的话，相对来世尊根本不开许啊，你们不能摆法座，我自己来摆法座。就像这样的话，这个师尊呢就亲自摆法座，亲自放坐垫，然后上面开始这个宣讲的。所以说就说明佛陀呢对这个第二转般若无相法门呢是特别重视的啊，功德也很大，而且佛陀的重视的程度，比如说这个连法座呢，就是说像这样的事情都是这佛陀自己在做的。像这样的这个通过这个宣讲这个般若法门，然后呢就开始宣讲这样的这个第三段法门。第三段法门当中呢，我们说不一定全是了义的，也不能全部不是了义的。第三段法门当中呢，有一部分是唯识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教义，有一部分呢是这个讲如来藏光明这种教义。所以说三段法门当中有这两部分啊，这两部分，所以说我们不能一概说像这样第三段法门完全是了义，或者是一概说完全不了义，都不能讲。所以像这样首先讲了这个唯识这个方面的这个经典，然后也宣讲了十大如来藏经为主的像这样了义的这个宣讲如来藏光明的这个经典。所以像这样的话，佛陀最后呢实际上还是落到了这个什么现空这个现空双运的究竟法义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体相当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主要是佛陀十一相呢，就是这个广传三段法轮。那么这个是大乘的显教的共同说法。如果按照密乘来讲呢，还有第四段。那么第四段可以说就主要是这个密乘法轮呢。像这样的话，有些地方讲佛陀在80岁的时候呢，在这个印度这个吉祥比吉塔那个地方呢转十轮金刚法轮。然后呢，还有地方讲这个还有这个在龙光等等地方的话宣讲这样的一种这个真实明经啊像密集金刚啊，像这样的都是佛陀亲口所宣讲的。所以说呢，在密乘不共讲的时候呢，还讲的这个什么就密宗的法轮。也是佛陀亲自宣讲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实际意义上呢，有些就是这个对这样的密宗的密宗这个像这样的序部是不是佛陀讲的，这些有的时候有怀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大乘的显教的这个经典当中没有记载啊，没有记载在这个很多传记当中没有记载佛陀曾经转过密宗法轮。那么单单是密乘的这个传记当中，密乘的历史当中呢，说佛陀呢曾经转过这个在世的时候亲自说过吉祥十轮金刚的这种法门的。那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这种怀疑呢，实际上我们通过这样的大乘和小乘的辩论呢，就可以间接推出来的。实际上呢，我们说大乘的这样的个广大的修法，大乘的广大的菩提心的体相啊，六度的这个真正的修法，虽然在小乘当中也有这个六度的名词，但是我们看他们所谓的解释的时候呢，和真正大乘的六度四摄方面的话，它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小乘的这个圣典当中呢，没有提到大乘的圣身的方面的，不管是像这样广大菩萨行，还是像讲这个圣身的二佛空性呢，实际上的绝对看不到的看不到。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呢这小乘的经典呢没有记载大乘显教，就否定像这样那个大乘的显教这种甚至的菩萨行这方面是不是佛讲的，不能这样，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大乘的显教的经典当中虽然没有记载佛陀传这个密法的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记载历史吧，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从前面来讲的话，密乘的这个教法呢，从它的这个理论上面从他理论上面呢一讲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特别符合于大乘究竟的这个隐藏的含义的。在这个大乘显教当中最为究竟的隐藏的含义，比如说呢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大中观般若当中所讲到的，所讲到这样的一个究竟离识变大空性呢，在密宗当中就讲到这个一切诸法等性的大空性的这个一切诸法大空性的这个智慧呢，实际上是有的。然后呢，就是说从这个这个显宗究竟的这个意趣来讲，如来藏的光明呢，像这样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藏呢，像这样的话，在密乘当中的讲这个显现讲光明的时候，在讲光明的时候呢，这一部分呢是全部讲到的。只不过呢，显宗讲的时候说众生现在是具有如来藏的。好像是现在众生作为因，以后呢如来藏完全显现成佛的时候，那个是作为果。那么密乘就没有这样次第讲，就一切众生就是佛一切众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佛。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直接观本尊呢、直接想显现了，实际意义上和这个显教的这个究竟含义来讲一个前面显教的方面是隐藏的形式讲，密宗方面的话就是直接给你点出来直接通过窍语的方式呢，没有什么隐藏的，直接跟你说一切众生就是佛等等，通过还有很多通过其他方面呢，把这样的一种这个如来藏的光明直接开显出来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一一都可以对得上的。这方面就讲三转法轮当中的这样一种含义。那么这个是第十一项了。那么十二项是什么？十二项就是这个大家共称的佛陀涅槃佛陀四现涅槃。那么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小乘大乘密乘的都可以说显现三面都承许呢佛陀是进入了涅槃的。因此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十二项成道这个方面就是一方面佛陀就是在这个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所共称的十二项成道吧。这个方面比较详细来讲在其他的很多本师传当中呢也有讲的。然后呢就是在论点当中弥勒菩萨的宝心论 啊，弥勒菩萨宝心灯当中的十二相成道一一说出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就说这个方方面面可以知道呢，佛陀像这样示现了这个殊胜的化身啊，示现了殊胜的化身，然后对这个众生呢作为调伏。那么我们说佛的化身有很多种的，这个现这个十二相成道的这个是最高化身，有地方讲是最高化身，有地方讲是殊胜化身啊。实际上为什么叫殊胜化身呢？因为比其他的工巧化身呢，比其他的这样化身呢，它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更大的。比如说佛陀示现成这个桥梁，佛陀示现成大陆，佛陀示现成医药，佛陀示现成像这样的工匠等等，利益众生之相呢，那么就是不如佛陀示现十二相成道。佛陀示现十二相成道的话，那么你很多众生一下见的时候，当下产生这个大的信心，然后呢，就是说佛陀一讲法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小乘根性的人呢得罗汉果，像这样的话就独觉种性的人呢，像这样的话当然当时没有得到，但是后面呢必定会得到这个独觉果的。然后很多这个大乘种性的人呢发菩提心呢就发菩提心，然后呢从初地登二地的，从这个加心道登初地的，像这样的话无量无边。所以像这样的佛陀所示现的殊胜的化身的话，就是直接宣讲佛法利益众生。因说这个方面是这个最为殊胜的化身的，然后这个方面讲到了什么？就他这个佛陀的十二相吧。然后呢，我们可以再讲了，是有种种行，为多爱所缚，佛以大悲心显导至涅槃。是有种种行呢，那么在这个世间上面呢，在整个世界上面呢，有种种的行。这个行是什么意思？这个行所谓的这个戒行的意思啊，戒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说是三戒的戒，就是这个平时我们讲的种性这个意思嘛，就是这个有种种的这个戒，种种的这个行为啊，就我们 说明白一点的话，种种的不同的根性、种性，不同的像这样种种的去行的方式。啊，众生呢有很多种的，但是总的来讲的话，这个有这么多的这个戒行当中呢，绝大多数啊为多爱所缚的，啊，绝大多数的众生呢都是被这个贪爱，都是被贪爱所这个束缚住啊，没办法就是这个离开这个轮回。那么当然，如果是欲界当中的话，直接就是欲贪了，那么对五欲方面呢特别这个特别执着了。如果是像这样这个色界、无色界呢，都对他们各自的禅定的境界啊，或者他们所这个安住的像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呢，都有所贪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只要是没有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清净法眼的，没有获得这样殊胜见解的人，修行没有稳固的人呢，大多数都是被这个贪爱所束缚，所以说没办法获得解脱。那么佛陀见到这样的情况呢，以大悲心显导至涅槃。那么显导至涅槃呢，他们最主要的这个最主要的这种事业呢，那么就是这个示现化身。实现化身的方式呢，给他们传讲佛法，使他们从五欲当中可以说是解救出来，使他们从这个禅定的单独当中解救出来，使他们从各自的像这样比较微细的种种的这个贪爱当中解救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佛陀以大悲心呢跟随不同的种性不同的根性，这样传讲了不同的妙法。所以说最后来讲，最终的目的就是显导至涅槃，把这一切所化众生全部引导到这个涅槃果。那么这个所谓的涅槃果呢是什么？我不能理解成像那小乘的涅槃果，肯定是能说理解成这个大的无为法的这个涅槃果。所以说我们前面有反复讲过吧，现在所谓的涅槃有两种，一种涅槃就纯粹是这个和这个生死所对应的有生死就有涅槃没有生死就没有涅槃。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涅槃呢，就是暂时的涅槃而已了不是真实一种涅槃。那么真实一涅槃就是佛陀所获得的这个不需要关待这个生死的这种大涅槃果。这样的大涅槃果呢是一种这个大无为法的体相，大无为法的体现，这个方面是这个究竟的涅槃果。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以大悲心呢，不可能将众生单单安置在一个小乘的这个暂时涅槃当中我们说呢，就是说安置的，虽然就是安置的，但是也是有一种利益的就是一种暂时的安置。究竟来讲呢，还是道往这个佛陀所现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不住轮涅的这种大涅槃果的。所以说最后来讲的话，是都是使众生的获得这个殊胜的涅槃果。这方面就是佛陀实现化身他的这个形象，然后就是他这个实现化身的这种这个必要为什么要实现化身为什么是要化身？所以像这样这个两个颂词当中呢首先就讲佛陀实现化身的来源，然后就是从法身当中如实化现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第二层意思呢，就讲到了佛陀所实现的这个十二相成道的一种略说。然后呢第三层意思呢，是有种种行显道之涅槃，这个一个颂词呢主要是讲到了为什么佛陀要显示这个殊胜的化身。那么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为一切众生呢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然后呢安置在涅槃果当中的。所以说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虽然没有真正看到佛的色身，但是呢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法身，或者像这样的佛陀的这种有的说法身的话，就是这个教法嘛，所以说有的说教法也是佛陀的法身的。那么不管从哪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佛陀的这个他的教法他的正法呢还没有隐没的时候，还没有隐没的时候呢，现在呢如果发起一个精进心，这样要具足种种殊胜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就可以就是像佛这个实现化身的这个目的一样，最后呢我们可以都得到这个涅槃的果位的。 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传记吧。然后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香赞的话就是宣讲这个究竟佛法是一层啊，佛法就是一层的。那么香赞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在佛陀的有些经典当中呢讲的绝对是三层啊，宣讲一层呢是一种这个有密意的。那么有些地方讲的话说是这个绝对啊究竟是一层，宣讲三层呢是有密意的。香赞的话在这个不同的经典当中呢有这样不同的宣讲，比如说解深密经当中呢他就直接讲到呢就是究竟三层。啊，究竟三层。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弥勒菩萨的庄经论当中呢他也是讲到的就是究竟有三层的观点。然后呢就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宝训论，宝训论的一个汉译的名称呢直接来讲就是究竟一层宝训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宝训论的观点来讲究竟一层的。那么从这个中观中自空的中观来讲的话，那么也是究竟一层啊。如果是讲三层的话全部都是一种这个方便啊，都是一种暂时的想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方面月成菩萨在本论当中在讲究竟一层的时候呢他分了两个角度。第一个方面以理成立究竟一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讲到了是宣讲三层是不了义的。这两个科判嘛，首先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以理成立究竟一层。我们单单说这个方面是绝对是一层的，没有任何根据呢，其他很多人不会相信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很多时候正在讲这个讲佛法的时候，要成立一个究竟的观点，单单引一个校正啊、单单引一个校正呢，别人不一定承许的啊，别人承，因为有些这个佛经当中讲的时候呢，要解佛经呢，他要通过好几种密意啊，有四种密意，八种意趣，像这样的话，他们都可以说这个是有密意的，这个是有意趣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单单是讲这个校正的时候，你通过校正说这个是究竟一层或者究竟三层，这个方面别人都有说的，不一定马上就可以说是这个信服的。所以在很多时候呢必须要有理证来说服。我们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讲究竟一层，为什么？这个方面就讲他的根据。我们大概讲的是为什么是究竟一层，他的主要的根据是什么？主要的根据来讲就是法界是一味的，就是这个法界本身来讲是一味的，单单就是没有很多种法界，就是一种法界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法界是一味，那么能证的智慧呢也单单是一个，所以说能够证悟这个唯一的智慧的层呢也不可能有很多啊，绝对就是一个层，只有单单这一个层呢才能够真实的这个现证这样的最究竟唯一的法界的。所以这样的一种道理呢，全真波波罗蜜切的这个定解宝论论当中呢也是有这样宣讲的，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境唯一的缘故啊，像这样究竟的法界现空无二的这样一种究竟的法界单单是一个的缘故，能证的智慧呢也是只有一个。如果能证的智慧就一个的话，那么去除这样一种这个唯一的能证智慧的层这种方便，那么也是只有一个啊。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绝对是究竟一层，没有说是究竟三层的，否则的话就有三种不同的法界，像这样的话就是绝对有这样的过失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究竟是三层呢？究竟是三层的话，声闻层它有个得到一个究竟的法界，然后独觉层呢自己呢就得到一个究竟的法界，然后呢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菩萨层，修到究竟的时候或者是菩萨层或者佛层，现在修行的最后的又一个法界所征服了。所以说法界有不同的这个法界，那么肯定它的这个能证的智慧就有不同的能证智慧，有不同的能证智慧呢肯定去除的方法，也就是说层呢就有不同的这个去入的。那实际上通过方方面面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的究竟的法界就一个的缘故呢，所以说单单就一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讲这个如来藏中的和讲空性中的像这样的这个讲法不一样，讲法不一样，可以说呢如来藏的光明这个方面最后就落到一个如来藏是有这个角度来讲的了。那么空性中来讲的话，最后就是说一切诸法是大空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实际上是不是如果有这样的究竟的两种观点，那么是不是最后也要成立一种所谓的这种个所证的法界有两种，能证的智慧有两种，没有这样过失的啊，确实没有这样过失。为什么这样讲呢？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究竟的法界是现空无二的现空无二。那么讲如来藏光明的时候呢，他也是在讲这个如来藏的本身来讲他也是一个大空性的，所以说没有离开空性之外单独有一个如来藏光明显现。然后呢讲大空性的观点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讲的时候呢只是讲到一个如来藏的侧面空分这个角度，他对明分这个方面只是没有抉择而已啊，这个是没有抉择。那么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讲到究竟的时候，究竟的空性最圆满的空性绝对适合最圆满的显现双运的。那么像这样最圆满的显现在哪里呢？最圆满的显现就是在佛地的时候。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说讲究竟大空性，一讲这个究竟大空性的，如果再往下稍微抉择一下，绝对就引出大空性的这个不是大空性，就是绝对引出这个大光明的如来藏来，绝对会引发的。所以说不管从两个大的宗派深深见派广大行派，最后所抉择的这个本体啊就是一个单单是一个法界就是一个圆满的法界了。所以说从两个宗派来讲的话没有什么矛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大中观程序究竟一层，他从哪个方面来程序的？他就说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没有一个法不是空性的，从一切万法是空性这个角度来讲就一个， 那就是一个结论，就是一个锁境，所以就是一个锁境，通达他的智慧呢，就单单以就是一个智慧去通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按理就近一层。那么像这样的话，从如来藏的这个体系来讲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最圆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如来藏每个众生相对上都具足，没有哪个众生不具足如来藏的，所谓的一禅体的观点，不具足种性的观点，绝对不存在的啊，绝对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所以说有些佛经当中讲这个一禅体呢，就是佛经当中直接讲有一禅体，讲的这个密是什么，讲这些密就是说这一类众生呢，暂时来讲他没有这个解脱的种性啊，就是说从他的解脱的种性没有苏醒，还就是说不管是佛来度化也好，不管是菩萨来度化也好，怎么给他讲，怎么给他度化，他根本不起信心，根本不起心，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他断绝了解脱种性的。就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断绝这个解脱动力，或者从比较长的相当一段的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当中呢，是没有办法度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是有这个一禅体，说是有个像所谓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断种性者，实际意义上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怎么也会度化，只要和佛陀结了缘只要和这个圣法结了缘，肯定就种下一个这样的一种善根。而且相续当中的如来藏是每一个众生都是圆满具足的，这个方面在宝性论当中呢，通过三个大的理论详细做抉择。所以说如果我们不闻思像这样的就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讲如来藏存在的这种论点呢，现在还是有怀疑的确实有怀疑。有些地方佛经当中讲到有这个一禅体没有具佛种性的这样神，有些地方讲有，到底从哪个方面讲，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就要就闻思像这样就近的论点，如来藏这个像这样的宝性论当中讲，从这个就近的三个理论就抉择，一切众生绝对有如来藏，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的，地狱众生就无间地狱的众生他也具有如来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圆满抉择，所以说他究竟得到就是说一些众生有如来藏，而且这个如来藏不会空号。为什么不会空号呢？它不是一个有为法，它不会变化的，它是一个大无为法的体相。所以像这样的话，众生具有如来藏，佛陀度化众生的事业呢也是不间断的，也是不间断的。所以说呢，这个众生呢肯定是要成佛，绝对是要成佛。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究竟一层讲的方法不同，实际上究竟的意趣都是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因此说呢，这个中观自空中观呢也是承许就相对了吧就近一层的，然后呢就是从这个他空中观来讲，如来藏这个体系来讲也是承许这个就近一层的，但是在这个唯识随理唯识以下呢，他就承许就近三层就是唯识中的这个观点，这个随理唯识中的观点，他就是说是承许就近三层。佛陀说一层是有密意的佛陀说一层有密意，有八种密意八种密意今天没时间讲了，以后如果有时间许这个专经论的时候，他一个一个讲到八种，为什么佛陀要讲就近一层八种意趣，八种秘籍讲的，所以说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就认为就是这个佛陀的经典当中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抉择，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里面讲到的这个究竟是三层，暂时是究竟是三层，对，暂时是一层，从有这样的这种方法讲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大概从这个什么意义上面介绍了这样为什么安立究竟一层的观点主要是从这样的一种理论应该进行了解吧。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可以肯定来讲只要是中观中以上，不管是自空中观还是他空中观从两个大的体系来讲，都是程序就近一层的，一切众生必定要成佛月乘菩萨这个地方在本尊当中呢，也是从这个角度安立就近一层。那么这个方面分两个方面，首先义理成立就近一层，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他这个像这样什么宣说宣教三层是一个有密意的，离知真实义于无除众垢，诸法真实义无变异差别，故此证真实慧亦非有别义，故佛为众说无等无别层。无等无别层呢，这方面就讲了一层的观点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没有其他的差别。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就近一层，主要是佛陀呢就是在这个妙法莲花经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了义经典当中也是讲到的这个单单是一层无二无三的，有这样的观点。宝积经当中也是对加持讲的时候呢也是就近一层无二无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真正的很多了义经典当中讲的时候呢都是讲就近一层。离真真实义于无除众垢，那么离知真实义呢，首先我们讲知真实义，了解真实义呢就是说这个一切万法大空性的观点，一切万法都是这个大空性的，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实义就是说第一义地的意思，生义地的意思。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诸法大空性的观点呢这个方面可以了解这个一切诸法的体相。如果离开了这个所了知的这个真实义呢，于无除众垢，那么于无除众垢呢，除了其他的很多方式来讲，其他的很多方便来讲是没办法遣除众垢的，没办法遣除众垢。一方面我们讲的时候呢，那么只要是有解脱到这样的宗派，只要是有解脱的宗派是绝对有空性的绝对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真实义的空性的，有了解真实义的空性。从这个小乘有部以上，小乘有部以上的话，它都是了解人我空性 了解人物空间，了解了这个人我本空降真实意之后呢，他遣除了这个人我的垢染，然后呢获得了解脱道的。然后呢，就是说在以上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大乘只要是有解脱道的这样的宗派的话，全部都要这个这个证悟这个究竟的空性的，不单单证悟人我空性，而且证悟法无空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离开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真实意呢，就没办法除重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还要进一步分析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个于佛除重垢的垢字，像这样的个重垢的意思是什么？前面我们讲重垢的话，从小乘也可以解释，大乘也可以解释。但是呢，从大乘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小乘的修法就是一种垢染，小乘的修法就是一种垢染，它就已经落到了这个垢染当中了。比如说，我们那些定解宝论第二个问题当中讲的时候呢，第二个问题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无生大空性。无生大空性谁可以证悟，谁不能证悟，最后就得到个结论，菩萨可以证悟，声闻缘觉没办法证悟圆满空性。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入了歧途，没有发菩提心没有求佛果这样的愿望，入了歧途的缘故呢，没有菩提心摄持，没有进入大空性，所以说呢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这个证悟究竟大空性的这个机会。因此说呢，就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发菩提心，这是自立一种想法，单单觉得人我空性，不觉得法物空性，这个就是个垢染这个就是个垢染。所以说这个地方从最了义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如果要遣除这样的垢染，也是必须要了解究竟大空性的观点，这个时候才可以遣除重垢的。而这个地方讲的诸法真实意呢，不变异差别，一切诸法的真实意不管是什么法，人我也好，法我也好，像这样的一切这个万法，一切所知法呢，像这样的话，真实意的话是没有变异的没有差别的。没有变异是什么样呢？没有变异的话，就不管是我们通过这个校正去抉择也好，还是通过校正不抉择，通过理论去抉择不抉择，佛出世不出世，反正这样的一种的万法的空性呢，就从来没有变化过。不会通过佛陀像这样一出世之后呢，他就开始变得有了，然后佛陀不出世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有些万法大空性的观点呢，它就是本来就是这个一向空确实就是一向空的，没有什么变异的，而且没什么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在这外在的形象有差别这个是人我，这个是法我，这个是瓶子，那个是山等等，像这样有很多外在的差别，但实际意义上呢，它的这个内在的空性内在的空性它的本性来讲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说诸法真实意没有变异，没有差别这个方面就是究竟一味的，这个方面主要是这一句呢，主要是讲到的所境诸法真实以无变异差别的这个是讲所境为一，所境为一，没有很多这个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空性，没有很多很多变化，所以说这个方面是所境为一。那么这个所境为一的话，那么人证的智慧也是唯一的，所以说呢后面讲此证真实慧亦非有别异。那么既然所境是一个的话，那么证悟它的空性，证悟它的真实的智慧呢，也亦非有别异，那么也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差别。也不可能有变化，不可能有差别，只不过是现在有变化有差别呢，只是众生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变异有差别。实际意义上它的这个本身来讲，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嘛，像这样的究竟的法界和自己的人证的智慧，这两个来讲，名言当中说这个是人证智，那个是所境空性，所证的空性。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你如果真正的现证的空性的时候，所证悟的法界就是你的人证的智慧，人证的智慧就是所证的法界，这两个二者来讲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是一为一体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此证真实慧也没有别异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个对这个相对呢，从这个凡夫的空性智到一地到十地之间，我们说有像这样不断增胜的，这个全部都是从这个什么了知的角度。众生是因为这个所境来讲本来就是这样这个不变化的，所境是不变化的，但是的变化的是众生的心，变化的是刚开始是完全是一种愚昧的状态，完全不了解这样的这个法性真实意，然后逐渐通过闻思呢有一个总相的了解了一切诸法的法性是这样的，了解之后呢，然后开始去入修行，去入修行的时候呢，从分别心开始体会，慢慢开始体会开始体会到这个空性的味道了，尝到了空性的味道了，然后开始到登初地的时候开始现证，然后二地到十地之间开始串习，然后到佛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所境是什么样，所境是什么样，你人境就是什么样，完全人境和所境成了一位就是无二无别。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全真波旁摩契的这个第六题当中不是全真波旁的第六题，像在全真波旁契的这个定解宝论论的第六题当中呢，就是讲这个问题，所境方面是从来不变化的，所境方面从来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变化的是人境的心，怎么样去入这样的所境，这个方面就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这个方面需要我们努力的。所以把这样的人境所境的这个搞清楚之后呢，在以后学法的过程当中，很多难点呢，很多疑问呢都可以这个迎刃而解，这个方面是一个大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所境是什么样状态， 但是能尽的就要驱逐它。所以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就会讲，既然一切是空性的，为什么还要驱逐因果？这个方面就没有分清能没有分清能尽所尽的关系。所尽是这样一切空性的，没有变化的，你宣讲不宣讲，正悟不正悟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的能尽方面有很多业障，能尽方面这个分别心，这方面从这个分别心过渡到智慧，这个方面有差别的。所以说呢，虽然是说觉知一切万法是空性，这个单单是所尽角度来讲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还要取还要需要取舍，还要需要修行的，这个是从能尽方面慢慢去去入所境的这个真实一方面讲的。所以说这两个角度如果搞清楚之后呢，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啊，或者和别人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呢，很多疑惑都可以解除的。所以说此证真实会呢，也非有别意啊，绝对是没有什么别意的。就是因为这个根据吧啊，就是说这个前面我们的科判上讲了，以理成立为一成，必须要说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说法界唯一，那么能证智慧也是唯一的。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它的去除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所以说故佛为众说无等无别乘，所以说佛呢就会与一些众生宣讲无等无别的，像这样一种那个究竟的一乘啊，究竟的一乘就是佛乘啊，究竟的一乘佛乘，从这方面进行宣讲。那么所谓的乘字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乘字呢，它有两个这个意思啊，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究竟到达之处啊，这个乘的意思就是究竟到达的之处，比如说果乘啊，比如说果乘呢就是这个啊，果乘呢就是究竟到达的之处。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坐一个车子啊，坐一个车呢已经到达这个地方了、啊、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色达线，我们的目标是色达线，我坐一个车然后呢到达这个目的地，这个叫果乘啊，这个也是一个乘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使用这样的这个坐车的这种这个啊，像这样一切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目的地是什么，目的地是色达，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坐车的啊，从乘车到这个去往这个目的地的整个过程呢，叫乘，这个叫因乘。所以像这样呢，实际上有这个因乘果乘的分别。所以说像所谓的乘字呢，也有两层意思的，一个是呢正在去往啊，正在去往这个方便啊，正在去往目的地的方便，这个叫做这个啊这个乘。然后已经到达的时候，这个也叫做乘啊。像这样的话，我们说无等无别乘，这个乘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像这样解释方法，在其他的很多大论当中呢是这样解释的。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究竟一乘的观点。那么下面讲到的就是这个佛陀宣讲三乘呢是有密意的或者不了意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就是余生会提问题了。提什么问题呢？他说究竟既然说是这个究竟来讲，单单是一个唯一的一乘，但为什么很多经典当中讲到呢，像这样的话声闻罗汉也可以获得究竟寂灭涅槃，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见到了声闻独觉没有去除佛尘修行，没有去除佛尘修行，但是呢佛经说他们已经获得了究竟涅槃了。那么这个方面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回答的时候呢，佛陀讲这样的一种啊，是一种不了义的啊，确实讲这个三乘来讲的话是不了义的。他们获得这个涅槃呢，佛陀有时候讲的时候呢，说是究竟涅槃，但实际意义上就是说究竟寂灭烦恼障，究竟不投生轮回。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究竟涅槃的，但实际意义上呢，是不是获得究竟涅槃？还没有获得究竟涅槃啊，确实没有获得究竟涅槃。那么这个方面在这个智慧品当中吧，智慧品当中，寂天菩萨也是讲如无想等字。啊，如无相等智，谁如无相等智？就是这个小乘的圣者，如这个所谓的无欲涅槃的时候，如究竟的涅槃的时候，就像无想天的一样，他就打比就像无想天一样，无想天的众生呢，他进入这个无想定的时候啊，他熄灭一切这个信心所，他没有任何想法，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烦恼的种子啊，轮回的种子没有断尽。啊，没有断尽，他虽然如这个无想定很长时间，但是他的种子没有断尽，必定要出定的。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规律啊，就是说你这个没有断绝它的根本，你必须要出定。就像这个一样，小乘的圣者呢，虽然进入了涅槃了，但是他的这个无明习气地还没有断掉，无明习气地没有断掉，那么就没有断掉，没有办法断掉这个无漏业，无漏业没办法断掉的话，就没有办法断掉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就是这个啊，像这样不可思议的死亡。啊，不可以试一试，不可思议投生呢，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哦，不是这个，通过无漏业有异性身吧，通过无漏业有异性身，通过异性身呢有不可思议的投生。所以就是像这样不可思议投生呢，就是其他很多地方讲变异生死啊，像这样的变异生死从这个方面有这个相似之处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变异生死，绝对要这样的一个变异生死的，有这样的生死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它有异性身。异性身的因是什么？异性身的因就是说，一个是无明习气地作为根本因，然后是无漏业作为它的缘，因和缘一具足之后呢，绝对产生异性身。一产生的绝对有投生的，这个方面就是没有办法阻挡的。那么像这样我们说是阿罗汉断没断尽无明习气地，没有断尽，虽然断尽了烦恼障的种子已经彻底灭尽了，但是无明习气地就是说有些地方讲是无明习气地，实际上大乘讲就是所知障，你的所知障没有断尽啊，肯定有无漏业，有无漏业就会异性生，有异性生绝对有不可思议的死亡的。不单单是小乘，就是菩萨也有这样的啊。因为为什么这样，菩萨没有断尽无明习气地啊，无明习气都没有断尽，无漏业没有断尽，就有异性生，有异性生就有不可以思议的死亡。所以说断尽这样一种四种次第的，单单是佛陀，单单是佛陀。所以说我们讲 啊，就是说小乘啊，就去入了涅槃，但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因缘聚集的时候呢，绝对有后面的果，有这样的果的话，你绝对要出定的。你再怎么说灰生灭智啊，你再怎么讲灰生灭智，实际上呢，就了解的佛经当中讲，啊，一万大劫之后必定出定啊，肯定要出定的，因为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根本没有断尽，就像无想等时一样，就像这个无想定一样，像这样没有断尽烦恼转生轮回的心，他绝对要出定的啊。所以说呢，小乘他虽然进入了这样的一种涅槃，但是他说是灰尘灭子，说是无余涅槃，但实际上呢，分析的是不可能不出来，绝对要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等于到这个一万大劫的时候，佛陀开始佛陀开始这个放光啊，佛陀开始弹指啊，让他出定，让他发菩提心入大乘。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讲就近这个三层的观点绝对没办法安立的，就是通过理证方面讲，无明息息没断掉，那么肯定有无明息息没断掉作为因，无漏业作为缘，然后呢这两个因缘一具足的时候呢，就引发像这样的一种异性生，然后再引发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不可思议死亡呢。它还有一个对应的比喻比使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什么样的对应凡夫的比喻。凡夫投生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我们说罗汉呢，他有一个无明息息地，我们说对应凡夫的时候呢，凡夫有烦恼障啊，凡夫有烦恼障，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罗汉有这个无漏业，那么对于凡夫的时候呢，有这个有漏业啊，有这个真正通过染污的这么这个烦恼业。我们说凡夫如果具足，一般的凡夫如果是具足了这样一种烦恼根本，又具足这样这个业，烦恼作为因，业作为缘，这两者一聚集的时候，它果绝对要产生。啊，这个果绝对要产生，它产生什么果呢？那么就相对的话，通过这个众生的烦恼，众生的业有漏业，这样两者一聚集的时候呢，就产生了这个身体。就产生了身体，有了身体就有死亡，有死亡在还投生的。这方面就从凡夫的这个角度很明显就可以知道，同样的道理呢，通过这样的次第呢，阿罗汉他有无明息息地啊，他虽然没有这样的烦恼障了，但是有无明息息地这个作为因，然后呢就无漏业作为他的缘，因缘一聚合之后呢，异性生就有了。这个异性生就不像这个众生的这个肉身了啊，不像这个众生的肉身。他所谓的异性生的这个，他是从比喻方面讲的。为什么叫异性生呢？因为这个意识很快的，这个意啊，我们的心识很快，一刹那之间就可以从这个地方一下到月球上面啊，再到太阳上面啊，再到哪个地方去，马上就很快。所以说，他就所谓的这个这个无漏业和这样一种无明息息地这样的因缘一聚集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圣者有这个异性生，这异性生就很快的。非常快，它结生的方面的话或者方面相当快的，所以像这样不需要这样的很长时间去这样像这样一种这个投身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肉身这方面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有了这样异性身的时候呢，有异性身的像这样的显现的身体，那么就有它的死亡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叫不可思议的死亡呢？因为像这样的死亡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凡夫可以思维的，因为他毕竟是圣者，他想到什么时候死他马上就可以死，根本就别人就是推测不了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就不可思议死亡，这个四个层次啊，就绝对方面就是大乘当中讲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罗汉没有得到究竟解脱的最主要的根据，就是从这个四个方面，这个四个方面一推理的时候呢，绝对有投生的，绝对有这个最后要出定的，没有办法就是说永远安住在这个寂灭的状态当中，你的根本心没有断掉，你没有办法就是彻底涅槃。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说绝对是要这个出定啊，最后要入大乘，最后才能够从逐渐逐渐从菩萨的一地到十地之间呢，慢慢灭掉这个什么无明息息地、无漏业、一性生啊，最后不可思议死亡，一灭尽之后就成佛了。我们说这个真正的究竟解脱就是在佛地，为什么究竟在佛地呢？因为其他的这个任何圣者没有办法摆脱这样的四种境界，像这样的这个四种次第的缘故。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是，小乘的自重的修法，他没有办法彻底的，他自己的修法没有办法摆脱无明息息地的。没有办法。而菩萨呢，菩萨虽然也有无明息，但是通过他的修法，他自己的修法本身就是在断尽无明息息地，本身就是断尽无漏业，本身就断除一心生，然后断除这样不可思议死亡，他本身的修法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像这样菩萨他本身就可以驱逐佛陀。那么但是声闻缘觉呢，他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说必须要佛陀让他出定，让他再开始发菩提心，驱逐大乘，一直大乘的三十次开始修法，才可以慢慢断掉所执障，才可以最后的解脱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是只能安立究竟一层，没有办法就安立究竟三层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无等无别层。我下面讲这个说三层的是有密意的，众生有五浊，人生诸过失，故世间不入甚深佛行境，然由佛善事具慈悲方便，悉诚发誓愿度尽诸有情，以世如智者导众赴宝洲，为主众疲乏化作可爱城，佛令诸弟子令去寂灭乐。 心修远地力，远地以次来说一层。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佛陀说三层，它是有这个密意或者又是不了意的。首先讲的话就是众生有五浊，那众生有五浊的话，它这个五浊的在很多经论当中呢就频频出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种基本的概念。但是呢，像这样我们讲五浊的时候呢，为了便于记忆吧，为了便于记忆呢，像这样我们也是通过三层来讲。三层的意思，如果把这个三层意思一搞清楚之后呢，就很容易记清楚像这样的五浊了。首先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劫浊啊，像这样的劫浊，为什么像第一个就讲劫浊呢？因为这个劫浊是总的啊，在五浊当中的一个没有单独一个劫浊。现在如果就是说这个这个劫浊方面的话，就是一个总的啊，从总的方面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劫浊是总的方面啊，这个安立的。首先第一个是劫浊，然后呢后面有两层呢，就是从因和果，就是后面有四种浊，四种浊呢是从前面两个作为因，后面两个作为果。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因必定有这样的果的。而像这样后面这个后面的这个因果啊，就是两种四种，像这样的话这个因和果的关系呢，就是包括在劫浊当中，有劫浊肯定有后面这两这个四种要就因和果的关系的，所以肯定是有的。那么从因和果两个方面，从哪个方面讲呢？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第一层呢，就是从因方面讲，有两种浊。因方面讲的是两种浊呢，那么第一个就是见浊，第二个是烦恼浊。见浊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戒蕴起变呐，像这样的一个边执见呐等等，像这样的这个种种见吧，像这样的一个种种见，像这样的话，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种见的话，都是导致众生流转的因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立成浊，这个方面是从了一种因，然后第二种因是烦恼浊。见浊和烦恼浊，烦恼浊呢，比如说就烦恼就贪嗔痴嫉妒骄傲，像这样的一种五种根本烦恼了。像这样的话，就是烦恼浊和见浊作为因，那么这个因一具足，必定会引发它的果。它的果是什么呢？它的果就有两种。两种，一个是这个众生浊，一个是寿命浊。像这样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有了众生呢，有了这个见浊，有了这个烦恼浊，那么肯定这个众生的种种的福德种种的像这样的话，种种的安乐呢，就是越来越稀少绝对会越来越稀少。所以说众生浊呢，主要是通过见浊和烦恼浊所引得到的一个果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众生浊是它的果方面安立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命浊呢命浊也是相同的。如果你的烦恼浊、你的见浊旺盛的话，这个因一具足之后呢，你的寿命不可能长的寿命不可能长，寿命的逐渐就会消减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说呢，有了这个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见浊、烦恼浊，有了这样的这个众生浊和这样一种这个命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称之为劫浊。这个就叫做劫浊。所以我们劫浊是总的来讲的后面这四种是分别来讲的。所以说相当的话，我们可以说从总的分别分开的时候，然后从后面的这个分别的时候，一个因一个果一分开的时候呢，这个五种浊呢就比较容易记住比较容易记住了。那么相当的话就是五种浊。那么五种浊从这个五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的时候我们说现在就是五浊时代了，但实意义上呢，它的这个五浊开始的时代远远不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么从哪个地方开始的呢？实际上按照悲华经的观点呢，佛经当中的悲华经的观点来讲的话，从人寿二万岁那个时候往下就开始进入五浊时代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众生的这个五种浊逐渐开始明显，逐渐开始兴盛。二万岁以前的话，像这样不明显，它没有开始进入五浊时代。那么人寿二万岁以下，这个时候你开始有五浊就开始有五浊。像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越来越它的寿命烦恼见这方面越来越往下走。总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是一个劫浊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从二万岁以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五浊。那么众生有五浊，人生诸过失既然众生有这个五种这个浊的话，那么肯定就引发这种过失了。依靠这种种过失呢，故世间不入甚深佛心境。所以说呢，这个整个世间呢，它根本不能够屈入于甚深的佛的心境当中。这个方面为什么就是开始这个方面开始讲为什么要讲三层的啊？我为什么就讲我们说讲三层是有密意的不了意的？首先提到了众生有五浊通过五浊的话就不能够屈入佛的这个甚深的心境当中。佛陀这样的殊胜的智慧呢，是没办法屈入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众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就讲的时候呢，然由佛善事具慈悲方便，悉诚发誓愿，度尽诸有情。那么从佛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佛这个佛呢，善事呢，像佛也好，善事也好，如来也好这些方面的话，都是一个意思全部的，或者有地方讲世尊呢，这个实际上都是佛的这个十号之一。然后呢，佛陀呢具足这个慈悲又具足这种方便具足这个圆满的智慧，具足圆满的悲心，具足圆满调伏众生的方便。这个方便也是很重要的方便很重要，因为像这样的调伏众生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种手段或者需要一种方便吧。像这样的话，就针对这类众生五浊很这个非常严重这类众生呢，就是开给他们这个可以说是设计一种修行的方法。像这样的所设计一种特殊的修行方法呢，这个方面就是所谓的佛的这种善巧方便的。佛陀以前呢曾经发过誓愿度尽这个诸有情，但是呢又针对这样一类众生呢没办法度化，没办法直接给他讲佛陀境界，那怎么办呢？佛陀就想一个办法次第的方法来就是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宣讲这个次第的方法。所以说呢， 相当的话就是开始讲到这个可以说这个安利这个三层暂时三层的方式了。以事如智者，道众复宝舟，未处众疲乏，化作可乘。以事如智者，道众复宝舟呢，像这样以前印度的话，那么他们就说这个很多人想要到宝舟当中取如意宝的话，当中肯定有一个这个商主啊，当中有一个商主作为他主要的领导啊，主要的领导，他就安排其他的一切的这个行程啊，或者哪个地方该休息，哪个地方该走啊，这方面呢，就是观察的一些危险不危险，或者怎么样，全部这个商主他具足很大的智慧，所以说他可以一手操办这些事情的。所以像这样的以事如智者，就像商主一样，道众赴宝舟，未处众疲乏，因为这样去宝珠的路程是非常远的啊，非常非常远。有的是在很多这个佛的本身传记来讲，都是从这个坐这个大船，然后呢就是漂这个漂洋过海，像这样很长很长时间之后呢，才得到像到达宝珠，然后才开始这个取如意宝的。所以这个路程是非常远的。那么在这个很多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很远路程当中呢，那么其他的商人啊，其他的商人就很容易疲乏，一疲乏的时候啊，就容易退失这个去寻宝的信心。因为它这个太远了，像太远的时候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走了很长时间，没有这个一点消息的时候，就很容易这个退失信心。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商主他有这个三巧方便啊，商主有很多三巧方便，他有很多具足很多智慧的。所以说为了遣除众人的疲乏呢，化作可爱城。本身在这个像这样大海当中啊，或者像这样这个这个旷野当中呢，是没有这样可爱城的。但是呢，这个商主呢，就是使用一个三巧方便，通过他的咒术也好，或者像这样的话他的功德来讲，像这样的话画着一个可爱的城市，然后呢很多一切人呢进去休息啊，进行休息，然后休息完之后呢他已经把这个疲乏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疲乏的心已经这个去掉之后，然后呢这个商主把这个化尘灭掉。啊，把这个化尘灭掉，他就说呢，这个化尘是我变化的，只是为你们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调养调养而已。实际上，这个根本不是我们的目的地。然后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再继续开始这个往前面走，最终到达这个宝珠的这个方面，说明是个什么道理呢？另外也是讲的这个比喻嘛，这个比喻呢，在这个这个《法华经》当中呢，也是这个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法华经》当中也是通过这个比喻呢进行宣讲的。佛令诸弟子令去寂灭乐，心修远离，次来说一层。这个方面就是暂时说三层呢，实际上是为了这个。佛令众诸弟子念去寂灭乐，他们就是说这个众生在求佛道的过程当中啊，像这样的话，就因为佛的本身来讲啊，是带领一切众生呢，是要去往于这个大涅槃的果位啊，去往佛地的。但是在去往这个佛地的过程当中呢，很多这个心力比较这个下劣的众生，他就想到像这样的这个发菩提心呢，这个也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呢，修菩萨行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时间来讲的话，要最快的立根来讲啊，都要三个无数劫。如果就是说根基钝一点的话，就33个无数劫才可以成佛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很多众生他就开始升起厌离心了。他说像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才可以成佛呢？他就方面就开始退失心了。退失心的时候呢，佛陀就为了这一类众生吧。啊，这一类众生吧，像这样的话，为了他们能够就近最后最终能够达到佛果的话，就开给他们宣讲一个暂时的解脱果，开始给他们开始人无我空性，开始四谛法轮，像这样的话，这样开始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凡夫到这个圣者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达到罗汉果，达罗汉果之后，然后去除涅槃啊，去除涅槃。那么在涅槃当中状态当中呢，佛经当中讲的话是这个十千劫、一万个大劫当中入定啊，一万个大劫当中呢，像这样的话，请安住的寂灭的快乐。那么一万个大姐休息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佛就开始这个还是这个弹指了啊，还是放光了，然后他们出来啊出定，然后呢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你们现在休息的差不多，然后应该发菩提心，然后又开始进入大乘了。所以这个是跟他们说究竟一层的观点，就跟他们说了究竟的这个佛地呢，实际上是一种像这样一种什么，像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功德是一种佛地。所以说现在呢，你开始发菩提心入小乘不是入小乘，入大乘这样的，然后慢慢开始这个到出地，然后到这个佛果，如是的开始自己成就的。所以说心修远离矣啊，心修远离矣，像这样的话，从他们这个心呢休息这个远离烦恼，像这种状态得到之后呢，最后呢此来说一层，他们的根性呢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成熟了啊，基本已经成熟了。所以说呢，跟他们讲就近这个一层的观点，这个时候他们最后就可以获得解脱。但是还有一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歧途吧，必须要了解。就虽然是这样讲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善巧方便，一个可爱的化尘，一个可爱的化尘。那实际上像这样这个化尘的是不能够留恋的啊，不能留恋的。佛陀在这个什么？佛陀在这样这个经典当中这样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啊，有这样的一个善巧方便，这个是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的。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那么就给你画一个化尘出来，或者让你先得到一个罗汉果这样的。那实际上佛的本意根本不愿意一个大乘的种性的进入一个小乘的修法，得到一个罗汉果，然后再开始修大乘。佛陀的本意绝对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像这样一旦这个得到了罗汉果的寂灭果之后啊，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新的障碍 啊，就是对这个智力方面啊，对这个自我涅槃方面的这个吸气是特别重的，非常重。所以像这样这个弥勒菩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讲到了，像这样的很多小乘的圣子开始学大乘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往昔的这种习气啊，速速的就是在这个什么想去涅槃，他就是在度化众生的时候相当于很困难，确实这个众生这么难度化，这个积累质量这么难积累，虽然他已经是圣子的身份了，已经是圣子的身份，但是因为他往昔的这个习气很重，所以像这样在轮回啊，就是度化众生这个修集质量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以前的这个习气啊，就一再会翻出来，所以他老是想这个怎么样，就是干脆就去除涅槃算了。像这样的话，就脑这个心这个想法的速速升起的，就是这个就是弥勒菩萨颂词当中直接这样讲的，速速升起这样想涅槃的心。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成佛是相当困难的，比大乘地根来讲慢得多。所以说像这样的障碍，他就对峙这个障碍就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了。像这样的话，我们说虽然有这样的一种方便，但是不是给大乘的这个修行人所设置的，就是为实在没有办法的这种小乘根性，慢慢是那么引到解脱果安置的这种方便。所以说一个大乘根性来讲，刚开始的时候就要一开始就要舍弃这样的四十四谛心，一开始就要发起菩提心。从这个角度直接讲，直接进入的话，就是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一入道之后呢，就没有这样一种特殊的障碍需要去对峙啊，没有这样障碍去对峙，所以要成佛的时间就快得多了。这方面也是需要一个了解的，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很多有时候会讲的时候，说是大乘根性呢，好像呢就是说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的，哎，干脆先得了个罗汉果，然后这个时候没有烦恼的状态再去修菩萨道，哎，这个他认为就是很好。但实际上佛陀早就已经遮止了，现在的话，这个方面是一种垢染，是入了歧途，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必要的。好，这方面讲到了这个说三层的这个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吧。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像这样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就前面这个颂词我们说讲的比较略一点，但是大家是次第很明显啊。为什么就讲这个？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这个究竟三层是不了义的？这个方讲得很清，众生有五浊，然后不能去除佛性境，然后佛陀有悲心要让他们究竟解脱，然后中间的这个中间的时候呢，就是安置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暂时的道，让他们休息，让他们休息，最后呢开始这个说大乘了。他有这样的次第是很明显，颂词当中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把他为什么要讲。佛陀讲这个究竟什么就是究竟三乘这个方面是有密意的不了义的，就从这个方面需要了解的。然后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内容呢，像这样的佛陀现证菩提，然后呢常时住世，这个分两个方面。第一个科判就是现证菩提，第二个方面是这个常时住世啊，就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现证菩提，十方世界佛行境如其所有微尘数，佛证菩提结义耳，然此秘密为常说。那这关讲到的是十方世界佛行境，那么这个十方世界呢，就是这个佛陀行境，他佛陀智慧的这个行境呢，他就是这个非常广大的。前面讲佛陀功德的时候呢，已经讲到佛陀智慧的呀，佛陀这个像这样的智慧的行境呢，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那么像这样十方世界呢，所有一些十方世界呢，就是佛陀智慧的行境。我们说这个实际上已经不可思议了，像这样十方世界的佛陀智慧的行境，这个世界是很多的。啊，确实这个世界是很多的。然后呢，就是不单单是这一点呢，如其所有微尘数，十方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微尘的数字，这个可以说是又是没办法这个计数了。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十方世界是很多的，然后呢，十方世界当中的这个微尘呢也是很多的。那么为了首先讲这样的一种数字是为了什么呢？最后为了讲这个第三句，佛证菩提结义耳。佛证菩提结义耳，也就是说在这个每一个微尘每一个微尘是一个结，一个微尘是一个结，然后呢十方世界的这个所有微尘呢，就是这么多结数这么多结的数字，佛陀现证菩提的这个结的时间呢，就是这么多就是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就是佛陀在这个这么多结之前就早就已经成佛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么多劫的时间，就是一个微尘是一个劫数，十方所有世界的微尘数，这么多劫的时间，就是说佛陀成佛的时间呢，早就在这个之前呢，早就去成佛了。然此秘密为常说，但是像这样的这个秘密呢，就是未常说，为什么没有说呢？一般是没有说的，但是在其他有些经典当中还是讲到了。这个不讲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害怕有些其他的这个劣根众生吧，这个小根小气的这样众生呢，接受不了。他们就接受不了佛陀就是在无量劫之前早就已经成佛了，现在只是一个化身而已，现在只是一个化身，他就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接受不了了。既然就是佛陀在以前就成佛的话，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种无量劫前成佛的这种观点来推导的时候呢，那么佛陀在这个无量世界实现成佛的次数呢，也是无量无边的。并不能说在无量劫以前成过一次佛，然后第二次就是南瞻部洲印度金刚座成佛，不是这个意思。像既然他这个成佛的时间是这个已经成到这个无量劫之前了，但是他就是在这个无量劫当中可能就是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刹那当中都在实现这个化身都在实现化身，每一个刹那都有化身在这个宣讲。但是这个秘密呢，就是这个一般的众生不能接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对一般的众生讲，但是对一些大乘的众生呢也是讲到了，也是讲到这个问题了。 就像这样佛说在法华经啊等等，像这样的经典当中也是讲的，早就已经成佛的观点了，这方面也是讲到了。月成菩萨的自视当中讲，如果对这个观点啊，对这个佛陀啊，就是佛证菩提结义耳，像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能够产生信心的话啊，如果能够产生信心，那么就当下就获得非常殊胜的福德，哎，很不可思议的福德的，当下就造下来。所以这方面为什么这样？一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啊，如果能够信受这个观点，肯定是个大乘根性的啊，大乘根，而且就了解到呢，像这佛陀在无量劫之前早就已经成佛了，然后呢，就在这个这无量劫的过程当中呢，像在每一劫当中啊，每一个事件当中都在实现不可思议的化身，都在度化不可思议的众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对佛陀这个事业产生信心了，当下也产生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从这个方面也是讲到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比如我们再引个这个教程吧。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宝积经当中的父子相见会，我就是经常讲的父子相见经嘛。有的时候就讲宝积经父子相见会。那么其中一会当中呢，佛陀像这样当时的话，就是在这个众会当中呢，在这个佛的眷属当中啊，听法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就开始怀疑这个佛陀的这个刹土为什么这么糟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么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山呐、啊，一些这么多的像这样一种荆棘啊、瓦砾啊，好像就是业的不清净。佛陀当时就了解这个问题了，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呢，佛陀就开始说了，像这样的话，五始劫之前啊，有一个佛陀叫因陀罗王啊，因陀罗王佛，因陀罗王佛呢，他就说他的这个刹土，当时他的刹土呢，就是这个非常清净，远远超胜于极乐世界。他就是远远超胜极乐世界。我们知道极乐世界的这个刹土的功德都已经相当圆满了，但是佛陀说呢，以前这个因陀罗王佛出世的时候，他的刹土远远超胜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那么你们说这个佛是谁啊？就问这个问题。当时说就大家就是回答不出来啊，大家都不知道这是谁。当时就是文殊菩萨不在那儿，但文殊菩萨当时在这个不动佛刹土当中啊，当时在不动佛刹土。文殊菩萨一下知道，马上他就从一坛子，他说这个经典中说一坛子之间呢，马上从那个不动佛刹土一引没，然后到这个佛的这个刹土当中，到佛面前，文殊菩萨说这个佛就是师尊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前世啊，就是以前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像这样的话，就宝积经父子相见会当中很明显就讲了这个。所以说五始劫之前呢，像这样的话佛陀早就成佛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呢，就是实现了很多次成佛。实际上像这样的话秘密的话就是一般没有讲，但是呢如果我们讲了之后能够升起信心呢，就能够得到很大的福德。这方面佛证悟菩提的这个角度这个功德吧。然后第二个方面吧，第二个方面就讲到这个常识注释，常识注释这个角度进行安例，这个方面分了略说和广说。首先这个略说吧，什么像要常识注释这个略说，直至虚空未变坏，世间未证最净灭，慧母所生悲辱欲，佛起入于净灭处。就是说这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就讲到了这个佛起入于净灭处，佛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入于净灭的啊，不可能涅槃的。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佛陀就常识注释的观点，常识会注释。那么既然佛陀会常识注释，为什么又在我们面前显示涅槃的呢？这个方面前面讲到了佛的就是讲这个佛的化身当中的三身当中的一种三种平等当中的一个相续平等讲那个问题的时候那个不是相续平等，像这样相续这个相续恒相续恒常吧，相续恒常那个问题的时候，像这样佛陀出现在一个世界在一类众生面前显示涅槃，但是呢他就说的他的事业是不间断的。根本没有入于一个像类似于小乘的这样一种涅槃国，像这样的话自己就灰身灭智不作力众生的事业，这样的一种涅槃是绝对不会去除的。就是说呢，佛陀在所化众面前不尽众生面前所显现的这样的所谓的涅槃呢，是一种暂时的涅槃而已，就是为了使众生产生一种无常心产生一个修道之心，因为他们知道佛陀像这样的一种圆满一切实力，是无所谓的这样的金刚身都去除涅槃，那我们像这种身体又怎么样，绝对会死的。所以说像这样抓紧时间修道，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实现涅槃，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入大涅槃，佛陀是不会入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涅槃的。所以说像一个地方实现涅槃，其他地方还是他的这个化身不间断相续的就会这个出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佛陀不会去除涅槃的意思是这个方面讲的。那么根据是什么呢？只是虚空会变坏。我们说这个虚空会不会变坏呢？这个虚空是绝对不会变坏的。为什么不会变坏呢？在世间上来讲的时候，它是一种无为法，无为法无有生住灭的体相，无有生住灭的体相的话，就是一种恒常的从名言当中讲的时候，无有变化的缘故的这个角度，而且是恒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虚空呢没有一个变坏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只是虚空没有变坏的话，那么世间未证最寂灭，虚空没有变坏，一些众生，所有的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说这个乃至有一个没有证悟到最寂灭的这个果位的时候，我们说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虚空无尽，众生无尽的，没办法度尽的。假使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假使是说这个最后有一个众生没有得到度化，佛陀就不会入于涅槃，就这个意思。但实际上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这个佛陀他的功德是最圆满的，确实是最圆满，不会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那么就是这样的话，只是虚空没有变坏，世间未证最寂灭，我们说这根本不可能。 虚空不可能变坏的，世间不可能证入最境界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呢，佛陀也不会入涅槃，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慧母所生悲汝喻啊，慧母所生悲汝喻，这个慧母呢就是说这个空性母的意思啊，空性像般若波罗蜜多啊，佛一切诸佛呢是以这个这个空性而产生的，或者一切诸佛的佛母是什么呢？一切诸佛生一切诸佛的佛母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佛是相同空性，所以像佛一切诸佛是从空性所产生的，这个大家很清楚的了解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悲汝喻呢，像这样的话就生下来之后，通过空性的智慧产生下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悲汝喻，像这样的话就大悲的这个汝智呢不断的培育，不断的培育这样长成人的。这方面可以说佛地来讲是圆满具足这样的这个这个智悲的。但是如果慧母所生悲汝喻，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直接对应哪个地方？直接对应初地啊，直接对应初地的。我们说初地的佛子。初地的佛子以产生的时候现证空性而来的，而且呢还可以说在这个初地以后呢开始得到殊胜的圣意菩提心，像这样的这个无为的大悲心，无缘的大悲心那个时候已经获得了。像这样的生的时候呢是从这个空性所产生的，养育的时候呢是这个大悲这个像这样的大悲心的乳汁在不断的这个养育的，所以像这样成长起来的佛陀呢，像这样圆满的佛陀呢绝对不会属于寂灭处，就它的这个来源，它的来源是空性，它的这个养育它的过程是大悲心，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大悲心和这个大悲心和这个空性智慧如是培养出来，这个佛呢绝对不会不可能入一个寂灭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常是注释的观点啊，略说就讲到这里，今天就讲完了吧，这个方面。